主，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一同俯伏在你宝座的跟前，我们恭敬地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主啊，叫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愿圣灵今天在人灵的深处做深入启迪的工作，主啊，使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哦，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作为，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行事为人、侍奉、工作都符合于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历世历代你都得着一般人跟随你的脚中行。但愿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真正成为主的跟随者。主啊，我们恭敬地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不仅用血洁净我们，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我们。主啊，让你的同在明显地显在各处，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只有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也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主啊，愿在这里得着每一颗心，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又让我们有一次机会啊，可以一同在主面前相聚，而且有交通。那么，我想到目前为止啊，弟兄姊妹应该都很清楚啊，我们一直在交通关于异象这件事情。我们说过啊，在神的行动里面呢，神是用异象引导他的百姓啊。那在这里呢，我想有几个重要的点呢，我再重新的把它稍微提一下，然后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在西雅图的弟兄们和在温哥华的弟兄们啊，他们要和我们一同来交通列王记上下啊。那我想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神所以把异象赐给人呢，他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啊。那个意思就是神要我们知道啊，所有一切事情的那个根源在哪里啊，就是那些事情发生的那个缘由，那个根源在哪里啊。我想异象有这一方面最大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能回到起初神所定规的那个情况里面。因为我们晓得，如果今天我们仅仅是注意一些事情表面的现象的话呢，我们很难明白神原初的心意是怎样的啊。所以只有知道根源呢，你才能明白这些事件演进呢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啊，或者神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这个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中啊，不仅这个世界叫我们不得安息，就是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常常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并没有真正的安息。那么如果你今天明白了神的心意，也知道他的作为，我们就能同神一同安息，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异象，需要被神带到起初。如果一个人有了异象之后呢，他就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或者用起初神原有心意的这个眼光来看事情，这样我们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看见啊。所以如果光是从现象里面呢我们去分析啊，我们想找出那个原因是很困难的。那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灵里做一点开启的工作啊，把我们带回到原初的情况里面。所以我想这个原则呢，我们今天必须要把它守住。 这样，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看看这个圣经中一卷一卷书啊，那么或许我们能找出它那个背后支配的那个真正的原则啊。我想感谢主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呢、啊，神是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的，因为这是神所乐意做的一件事，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蒙到这个恩典和这个福气啊。那我们想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呢，也是给我们个人给每个弟兄姊妹一个机会啊。那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操练来学习啊，试试看能不能从主的话语里面呢啊，能够看见那个背后支配的那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呢，我想大家共同的彼此的激发啊，我们彼此的勉励，在这方面追求，巴望主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主还能得着一般人真正有属灵的眼光的啊，是像神那样的眼光的。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个人的蒙恩，对整个教会的建造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再把这个原则呢啊，给弟兄姊妹们稍微提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那么交给弟兄们，大家在主面前一同来有点交通。我再说啊，我们不是为了解经啊，因为要解经的话呢，这两卷圣经里面的内容太多了，我们也不可能把它那个讲的那个完全的。那希望弟兄姊妹试着看，在里面能不能抓住那个支配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啊？那我想能不能这样，我们今天呢换一个方式啊，我们就是请弟兄们呢先有交通，把列王记上记下的通通把它讲完，然后后面呢，然后我再来做一个总结啊，我再和弟兄姊妹们有交通，好不好？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相信啊，弟兄们都有美好的准备。那么我们前面呢，大概我想会用到40分钟，至少40分钟，可能到最晚呢、啊，不要超过11点，好不好？那这里西雅图的时间啊，那么请他们弟兄们呢，充分的利用前面的时间，那么在主面前呢，把他们从主所领受的呢，一同有点交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啊，大家注意听，好不好？你们一面听一面思想啊。我已经开头讲过，我们这个聚会呢不是讲道的聚会，也不是培训啊，这是我们个人在主面前追求的聚会，所以你一定要把心摆在其中。不管弟兄们交通的怎样啊，我们都专心的听，好不好？希望呢圣灵借着我们弟兄们所交通的话，在我们灵里面做激发的工作啊，让我们能看见的比我们所听见的更多，那我们就有所得着了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操练。好，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弟兄们。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在西雅图聚会的弟兄，现在我也来试着说，来借着列王记啊，来看一看是不是能找到一点神工作的后面的一点法则。首先呢，我要从一个似乎不太值得提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把列王记给我们，或者说神为什么要记君王。那么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面，我有一个好像自然的认识，就觉得从扫罗过后就是大卫，大卫过后所罗门，所罗门之后当然就是各位君王。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啊，这一段历史是一段倒叙的历史，或者说这一段受书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群国破家亡，不再成国也不再有君王这样的一群人，是一群被掳没有完全没有自由的以色列人。那么对他们，如果跟他们讲得拯救得自由信靠神认识神，似乎就变得很实际很应该，对不对？但是如果对他们来讲列王，也就是来讲国度的话，那我们觉得说对这样一群连自由都没有的人，似乎听起来是虚无缥缈的，用今天话来说就似乎是太高太不实际的。那么当然这是人的反应，我们不管他。现在问题说，那么务实的神为什么要做看似那么不实际的事情呢？ 当我们还记得，当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的时候，带到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启示他拯救的目的的时候，也就是他把一个对着人的使命启示出来的时候，用今天话说就是两点，一点就是君尊的祭司，另外一点就是圣洁的国度。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中有两卷书啊，几乎是并列的，一卷就是列王记，今天我们所读的，还有一卷就是历代志。这两卷书基本上就是针对着这两个点，这两个点用今天话说也就是什么，是基督意义的两个终极的具体的表达。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神永远是招人进入终极完全的旨意，或者说神是以终极的使命为标杆来引导人的。那么有了这个终极的使命啊，所有的起点，所有的过程，比如说得自由、得拯救、生命的建造等等啊，才会找到它相应的位置，也就赋予了它相应的意义。那么但是我想神没有停在这里，如果今天我们只讲使命的问题的话，我个人相信，假设今天这些君王们与我们坐在这里一同聚会的话，他们即使不生气也不会服气。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君王啊，和我们追求个人的生命、追求家庭的建立、追求一点小团体的建立还不一样，他们是一群有托付、有承担的人，并且他们承担的使命托付是整个国家的，尤其是那些百国的君王，他们是一群有承担、有使命感的人，若不是有使命感，他们是不可能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对不对？这一点我相信我们都是知道的，并且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说他们不要神，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说他们的国不是神的国，对不对？哎，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有使命并且他们有宗旨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起源、有一个源头的人，对不对？问题在这里，我们通过读列王记，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还不是说有没有使命、有没有起源、有没有起初的问题，而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起源、什么样的起头，是从哪里来的起头，是为着什么而有的起头。那么我们很清楚，读列王记我们看见了，如果列王们回到大卫的起初，也就是神的起初的话，那么就是合一、强盛、荣耀神。反之，如果说他们守住了那个尼拔的儿子耶罗波安的起初啊，那么就是分裂、就是软弱、就是得罪神。好，这个是现象。那我们要问说，那神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就看，就说神用先知，也就是用启示、用异象来帮助君王来建国度。我们就看见整卷列王记，先知与君王几乎是并列出现。所以神借先知用启示，把人带回到他这个源头来，带回到他当初所命定、所设计的那些的性质、那些的内容、那些的规律里面来。所以我们借着这卷书，我自己觉得说，神是用启示把人带回真正的源头，好让人在那里得着不仅是使命，是终极的使命，在那里得着那个神最初命定的那个托付，并且神把人借着带回到源头来检验、来显明、来审判我们当前所已经在承受、在执行的使命。那么在今天这个充满了混乱又不太重视启示的时代里头啊，正像刚才弟兄的负担，我自己心中也有这个祷告，但愿神还能更多的得着一群愿意受他的怜悯、愿意在他启示的光中来承接托付的人。好，我想我就分享这么一点。
请正伦弟兄交通。对不起，郑伦，你有没有开麦克风？
麦克风打开。
没声音。
那个要把这个 mute 给那个取消掉。
我们请别人先讲好了，真
好
的，请他们等着弄好再讲。
我先弟兄先讲，
那金台要跟他。
你要讲一下。
好，证人弟兄，你那边的麦克风还是没有公用，所以我们这边请陈福生弟兄先讲好吗？
听得见，
你们听到我？
听得见吗？
证人弟兄听得到我们吗？听到请举个手。你听得到我们吗？啊，请举手啊！对，那么我们听不到你，所以麻烦你，那个现在先不讲，你把
那，
有吧？
有吗？
有。好像别的地方听得到。
哦，好的。
听到。
对不起。
有了，有了。
那请你重新讲，好吧？
好，好，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加拿大的 Siri 张振伦弟兄，我接着分享。列王记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列王记上一共有22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上一次交通到大卫把国度带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旧约里面神永远的旨意那个影子啊来到了大卫的时候，等于说是来到了最高峰。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列王记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2章里面呢一共分为4个部分，虽然说是列王记，但是神的旨意已经不是把重点放在列王的身上。那首先我们看到第1、第2章呢是讲到怎么样大卫的这个国度，然后到所罗门的国度，然后再来是所罗门在他的位上他所成就的工作。第3个呢，我就看到从12章到16章就看到这个国度的分裂。最后我们稀奇的从17章到22章却是看到记载了这个先知的故事。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神的永远旨意里面，虽然神所要带下的这个国度已经从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堕落到这个人的罪的里面，但是神的旨意呢不能因着人的这个罪呢而有所打岔。那我们感谢主呢，我们看到这个当大卫他在建殿的时候，其实呢是神说在列王记上这里说的，他说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好像一方面看起来是人在这里建殿，但是其实背后呢是神在他的旨意上面要行他的工作。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当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已经在圣经里面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度就从下面就开始分为南国跟北国。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如果是分裂，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一旦是分裂了就不再是这个神他所心意的这个国度。所以当分裂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君王呢他都并没有行神眼中看为这个正的事。那从这个时候开始，神的心意就拣选了一般的这个先知来侍奉他。虽然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从大卫开始建立的国度祭司君王，但是呢在这个祭司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已经知道在祭司的部分呢已经用了梵民，也就是说不是这个立位人呢来侍奉神。所以整个国度的侍奉呢已经堕落到这个黑暗的里面。但是虽然如此，那神仍然照着他的心意呼召一般这个先知来侍奉他。那我们虽然看到从17章开始呢可以看到以 以利亚的见证，但是在这个之前，已经在亚西亚这个先知上面就已经预言到王国的分裂，所以神的心意呢，已经转到这个先知的身上，呼召他们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旧约呢，它是一个影子，然后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在新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了地上，33年半的时间，最后为我们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这个时候，等于他就把天上荣耀的国度，借着主耶稣这个天梯呢，都带到地上。我们感谢主，在地上的这个国度，就这个神的国度就被建立，在黑暗的世界当中呢，就一处一处的，好像就有了这个神的心意在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这好像看到那个大卫在旧约的那个影子，实在让我们看到实在何等的心里得着安慰，因为神的国度好像从那个时候就要开始。但是没有想到来到了，只是来到了所罗门的晚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败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世纪末，我们看到神对七个教会说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度呢，已经因着人没有在神面前的忠心，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就已经堕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呢，也不断的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已经在新约的时代已经把国度带下，在这个国度，在这个地上，只有能够满足神心意的，才能为神所喜悦。所以不管好像我们在人在地上，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好像从外面外表来看，好像很荣耀神，但是根本上是不是我们在神永远的旨意上面，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从神的心意能够带出在地上，能够荣耀神他自己的教会。所以神也借着各地的有负担的，实在为神说话的弟兄，不断的提醒，能够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心意，能够让这个地上在教会身上能够活出神荣耀的见证来。所以我交通这个列王记上呢，是可以从这里看到旧约的影子，能够看到我们新约现在也是如此。虽然好像这个神的国度暂时没有看到这个合一，但是呢，神借的先知，神借的他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也就借着的一般，我们如果愿意在神中心的，但是也要说，如果神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真是能够俯伏敬畏我们的神，能够行神他所喜悦的，我们就在这个神永远的旨意上面能够被他呼召，在这个呼召当中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好，我就先交通到这里。
OK，
好，我是西雅图的陈福生，我也接受弟兄姐妹弟兄的交通。我尝试在意向呼召这个使命这个方向去交通。列王记本是应该把神的意向呼召和使命传递下去。列王记一开始就神就把一个标准这个榜样放在里面。大卫是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来世的人。从神对大卫的呼召开始，神就盼望这个意象能延续的下去。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大卫，我从羊圈中将你叫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的家你的国便在我面前永远的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现在大卫要把神对他的呼召和使命传给所罗门。在第二章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向所罗门也说了这个祝福。
所罗门好像也没有让大卫失望，他没有为自己降神求寿求富，而是求智慧管理国民。从前当我读到所罗门的一生的时候，常常有个疑问，为什么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的人，后来又那么大的失败？其实在经文中早有一些透露，神的话多次临到所罗门，第三章的提醒，第六章的劝勉，还有第九章的警告。特别在第六章，神在所罗门建圣殿的中途第二次有话临到所罗门，论到你所建的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神的话临到所罗门，不是教导他怎样建圣殿，而是要劝勉他。神的殿不是不重要，但是神更看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那是我们所事。神要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个对的人，那我们所做的才蒙神悦纳。上帝兄曾经交通过，旧约是从线上看这个原则，新约是从原则看线上。现在我们从所罗门身上这个线上看见一个原则，我们不但要求神的国，也要求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什么是神看为义的事？就是行神眼中看为圣的事。这个原则也贯穿了整本的列王记。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原则看教会的现象。现在很多人常常以为神做伟大的工作，就蒙神的喜悦。他们建筑很大的礼拜堂，成千上万的人一同聚集，就以为神必定喜悦。或是开展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就以为可得神的称赞。不是，若我们这个人不对，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就是做了人看为最伟大的事，神也不喜欢。所以在所罗门的一生，这是对我的一个提醒，也一个是一个见解。今天我们不但要求神的国早日降临，也要求神的义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好像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劝勉我们，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的交通就在这里。
好，我们现在开始交通列王记下。好快，这是
第一天，
第一天，对，
要说过去啊，
说过去，
真的麻烦，对不起。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西雅图的王继言。我想我交通列王记下。那么其实因为这两卷书原来是一卷，所以有些很多地方是没办法完全分，说是一定是在列王记下或列王记上。那么我读列王记的话，觉得有好像有觉得有一个感动，是在这里好像主提醒我有几个点。那么这几个点的话呢，用英文讲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弟兄姐妹可以听出来他的这个对比。那这几个点就是Man of God 神人， King of God 神的国，神的王， Kingdom of God and House of God 神的家。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个在列王记上下里面特别明显，因为如果弟兄姐妹读的话，你会发现好多地方这个先知呢，有时候他就不讲他是先知，也不讲他名字，就说他是那个神人。所以神的人这个词呢，在列王记上下出现非常多次，光是以利沙个人的话呢，就提到他用27次提到他是神人，那么以利亚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神的王，这是很明显的啊，神的王的话呢，就牵涉到神的王国啊 ，the kingdom of God。那么最终的话呢，我觉得是带进了神的家，或者说神的殿，我想这个是神的心意。那么这是在他在地上在他百姓中间的居所，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家。好，所以我想那么神的王跟神的或者说先知的话呢，这在旧约里面是也是两个除了这个祭司以外，另外两个受膏者。所以那受膏者的话，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有提到受膏者是这个son of oil 油子，所以他们应该是受很多的膏的人，所以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我觉得，所以我想我就提一下这两个职分在列王记里面。那么王的话呢，他是代表神的权柄的见证，所以那先知的话呢，我觉得是在生命上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两个点有点不太一样。那么王的话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刚刚其实弟兄们已经交通了，那么王的话，你会发现神对这些王的时候吩咐的时候呢，都特别提到，就是说你要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你的父亲大卫一样。这个举个例子的话，就是列王记上11章33节跟38节那里，这个是其实不是提到所罗门的，但是就是说这是一个范例。所以我想刚刚弟兄交通非常好，就是他讲到说这个特别这个，你看这个相对的那些坏的王啊，那个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一个是看神眼中看为正的，比如说刚刚弟兄讲的就是义，这个义跟正，这个我想孙弟兄已经交通过了啊，这个义跟正是right 跟 righteousness 就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公义使邦国高举，所以神对于王的要求，特别是提到这个义的事情，因为义的话呢，才能代表神的权柄，才能代表神的公义，才可能这个国才可能有见证。那么如果相对的话是神眼中恶的，那么这个见证就消失了，这见证就破坏了。那么在先知这边的话呢，则是生命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发现说呢，这个先知的话呢，好像特别提到他的灵。我举个几段经文哈，路加福音第1章17节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呢，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那原文就是说呢，他有以利亚的 spirit and power， 这里特别提到他 spirit power。 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对提摩太，在提摩太两个书信里面都提两次，他说你这个属神的人，你同样的也就是神人， You are man of God。 那么保罗怎么提呢？保罗就说呢，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你看，特别好像提到先知的时候呢，提到这个或者说提到神人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他的灵，因为这个灵跟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觉得这是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他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雅各说呢，以利亚呢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的 nature， 他的天性，他的 passion， 这个英文是用 passion 这个字啊，他讲到他的 nature 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呢他的灵是特别的刚强，所以以至于他虽然跟我们性情是一样，他一样会 有喜怒哀乐，应该这么讲，或者他的情绪会受影响，但他的灵是特别刚强的，以致他能够在这个生命上呢，能够来服侍神，能够来见证神。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上下这里能够学到的。那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发现我自己读的时候，因为这个实在内容是很多，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有趣的，就是列王记上呢有一位求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列王记下呢也有一位求了很好的东西。列王记上呢就是所罗门，在所罗门第三章那里呢，所罗门这个当他去这个他去基遍献祭的时候呢，那么主在夜间梦中向他显现，问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么在那里的话呢，他求神赐他智慧，可以判断他的名，能辨别是非。好，那这件事情呢蒙主的喜悦。那么在列王记下呢第二章那里，以利亚要被接走以前呢，以利亚问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呢，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英文的翻译我看 NIV 好，对不起，没有看别的版本，但他这里就说呢， Let me inherit a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所以以利沙在这里的话呢，他也求一件很好的事情，是蒙神喜悦的，就他知道，这以利沙他真是知道以利亚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灵，所以他没有求别的，他说我要 inherit， 他好像一个儿子跟父亲要这个，像这个旧约长子，他要双倍的这个产业，那我要什么双倍产业？我要你的灵的双倍的产业。所以我想这个是感谢主，这个以利沙为什么能够接续以利亚这样来服侍神，来在这个败坏的世代见证神，我想因为他知道他要什么。好，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的需要这个灵，但不是我人的灵，而是神的灵，加倍的灵。所以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基底。好，我想我交通就到这里。
弟兄姊妹，我是西雅图的灵魂，我要继续交通这个列王记下。那我是就着先知以利沙跟那个君王约西亚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那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到国度时期，那在里面看见有这个君王的服饰。上次的交通里面，弟兄已经提到这个君王的服饰呢是带进见证，带进神圣殿的建造或者神家的建造，并且呢兼顾祭司的服饰。那在列王记下，如果在列王记上下，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君王的记载，那里面有很多正面跟负面的教训。那到我们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神的百姓已经分为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那北国的君王呢都是恶王。那这边我想其中有一句话呢是重复的出现哈，这边讲到的恶王是说，没有一个王呢能够从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最终的纳罪脱开。那这个是一直这个罪呢是一直在北国的君王身上持续下去。那个罪呢就是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了金牛犊的敬拜。那这是一个根基的错误，一个转移。因为我们知道君王的敬拜呢，君王的服饰呢是带进神家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敬拜与服饰。可是在耶罗波安所带进那个罪呢，使得这一个在根基上面从神家的建造进到了在伯特利金牛犊这个偶像的敬拜的当中，从真实的敬拜进入到虚假，从生命的敬拜进入到死亡。那就在这一个北国君王他失职失败，并且带领头进入到这个错误的里面呢，一片的那个属灵光景是充满了黑暗跟死亡。那就像弟兄刚才已经交通到，神在北国兴起先知， 啊，兴起先知的服事。那我们知道先知的服事，一方面是他们是得着神的认识神的心意，得着启示，并且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在生命中，在神的百姓中有供应。那特别是在列王记下里面是看见以利沙，他先知的服事。这以利沙呢，他是接续以利亚的先知的职事，所以一方面看见以利沙呢，他是一个接续的服事，他是回到以利亚所看见的所托付的并且呢所得着的使命。那以利亚在神的百姓中间呢，见证耶和华是真神，是生命的主。那另外一方面看见以利沙的职事呢，他是刚纪言弟兄提到了，是一个持续成长往前的一个职事啊，他是不仅仅是他接续以利沙的负担跟托付，并且呢他盼望能够得着双倍的灵啊，他是假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或者是英文的翻译里面讲的，就是我要得着你双倍的灵啊，那这个是一个度量，不仅仅是他是承担承接，并且呢他在服事上面的度量能够继续往前。那以利沙还有一个点看见的是他是一个生命的服事。那在北国以色列里面，他们这个是黑暗死亡的光景里面呢，以利沙的服事是带进生命跟复活那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是在生命里面的一个先知的指示。那另外一方面，从这是第一个在北国的光景，那南国的光景呢，这个君王的执事在圣殿的敬拜里面还仍然维系着，不过仍然处在一个非常软弱的光景当中，圣殿还在，可是在圣殿以外呢还有许许多多还有其他偶像的敬拜，特别是这个秋坛那在一直在里面重复的出现。那刚才已经提到这个君王的执事呢，在君王执事神起初这个君王执事在大卫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一个神心意的一个fulfillment 那大卫在这个列王记下，实际上上下呢，我们一直看到是君王执事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在列王记下实际上上下我们常常看到，好像在君王他们在神的跟前的光景呢，常常被形容他们是有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有的呢是形容他们是行大卫所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呢后来是不如大卫那很多时候在后面就加了一句秋坛还没有废去那所以可见这个秋坛这个在神是神心中看为是非常非常挂心的一件事情虽然他们南国的光景仍有圣殿中的敬拜服事，可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掺杂混乱软弱的光景。那除了这两类之外呢，还有一些的君王呢，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接下来呢是行大卫一切所行的，那很多时候在后面就带进来是废去秋坛除去偶像那所以约西亚呢就是一个在南国这样的一个王那约西亚行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行大卫一切所行的，那他在他身上看见他爱慕神并且爱慕神的家，他在登基之后18年他就开始修理圣殿破坏之处因着他爱慕神的家，看回到神的心意托付给君王的心意的里面呢，也因此他在神的殿中找着了律法书，得着话语的启示与亮光。那因着这样子话语启示的亮光呢，他就在圣殿就开始有洁净圣殿这个敬拜的工作包括了除去秋坛还有除去偶像，还有甚至这个伯特利的金牛犊，那个是北国落在那个罪的那件的事情上面那最后呢他并且按着主的话带着以色列民呢过逾越节那我们知道逾越节呢是第一个属灵的经历是当初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所经历救恩的第一步可是在列王记下23章里面记载呢，从士师一直到约西亚以前呢没有守过逾越节可是呢在约西亚在那个时候他 再次的带领神的百姓回到这一个经历救恩的这一个实际的里面。所以看见这个君王的服侍，一方面一个真实君王的服侍，真实的带领呢，是在带领神的百姓在生命中有真实的经历，经历救恩，按着神的话语。好，那也许我就简单交通这么多。
弟兄姊妹们好，我是曾金台弟兄。感谢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交通列王记上下。那我们知道，从撒母耳记上下，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两卷列王记上下。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是先知职分完成开始的第一位，所以他的这个部分呢，在先知的知识上面的这个榜样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稍微再提一下，孙修上次跟我们提到说，先知的职分呢，跟这个祷告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先知要必须完全的顺服神，并且要学会听神的声音，忠心传递神的话语。那么先知在启示上呢，要看得清楚明亮，才能够传得准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君王，大卫做王，把主耶稣基督做王的这个见证呢彰显出来，是他一生最大的价值。那么大卫之所以能成为合神心意的王呢，因为他第一个先有羔羊在祭坛上的经历，就是他学了很深的十字架的功课，而后面我们看见的列王呢，都是失败的多，得胜的少。我们相信在这一方面的缺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是大卫因为受苦，所以具有羔羊的性格，那么因此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就可以用生命来牧养神的百姓。神给他的权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因此他不是用地位来带领他的百姓，所以得着了神的悦纳，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因此能够建立一个联合的一个强盛的王国。那么后面我们要看到，就是当大卫之后所罗门来接续的时候，我们看见呢头一个点就是发生了一个大的危机，就是亚他利亚抢夺这个王位。那么亚多尼亚亚多尼亚要自立为王。那么这个呢我们在施拜科弟兄的一本书里边看见，他讲到说在会幕的拐角呢，他是要特别加强的。那么这个拐角就是当一个君王要传承到另外君王的时候，这是神见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弯的时期，所以呢也就特别遇到了仇敌的攻击，特别遇到了危机。那么因此呢，那里如果没有加强的时候，就给仇敌可乘的机会，那么几乎使得这个王位的传承，见证的传承受到的打岔。那么另外一个是所罗门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他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说他向神求的是智慧，但是呢智慧没有办法来承受神的托付，唯有生命，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把神的见证，神的托付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一个重大的警戒因为智慧很多时候是人所羡慕的，但是呢生命呢因为它缓慢却是被人所轻忽的。那么第三个点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呢，我们看见一路的征战这个见证遭遇到仇敌非常猛烈的攻击，所以我们看见在北国呢就是20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王南国呢也是好王为少真正能够算得上比较好的，也就是刚才弟兄们提到的西西家、约西亚其他的有的虽然有好的一点，但是呢还是差得很远。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呢人真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容易失败我们必须是完全离开神，我们现在承认说离开的基督我们就 一定是失败的。那么这个诠释呢，包括偶像的这个势力，还有世界的迷惑啊，这个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里面呢都是非常明显。那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说的话，这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征战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脱离这些诠释，那就会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见证上面能够得胜。那后面我稍微讲一下这祭司、先知和君王三个职事在这段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对神的见证所带来的贡献。祭司他的职责呢，就是要使神的百姓知道圣俗的分别，教他们能够分辨洁净与不洁净的这些事物。那么在这个神的托付之下呢，我们看见撒都的子孙那么他们呢就是在这个上面是一个得胜的见证所以在以西结书44章的时候特别提到撒都的子孙，他们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甚至于利未人都走迷的时候，他们呢仍然是能够守住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托付他们能够亲近神，他们能够按照神所定规的来侍奉神。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耶和野大这一位大祭司在以色列的这个就是那个犹大国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他也扮演一个重大的角色。因为当时呢，这个亚哈谢死了，那么他的这个妻子这个亚他利亚呢，就起来要剿灭王室，所以撒到只剩下一个王子，然后是这个被救出去。那么耶和野大呢，就把这个王子约阿斯就保护在圣殿里，那么用他的智慧，靠着神的能力，把他保护到6岁的时候让他登基所以呢祭司在这个方面呢，为君王的这个延续和国度的建立呢那个贡献呢很重要的一个一份。那么后面就是先知，我们知道刚才弟兄们都提到列王记上以以利亚为主，那么列王记下呢是以以利沙为主那么我们从以利沙对以利亚的最后的那个称呼，我们知道以利亚对以色列国的重要。那个以利沙怎么说呢？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可见得以色列国的存废不是因着君王，是因着有先知在那里为神征战，为神说话那么约阿斯在这个以利沙要死的时候呢，他也同样讲这样的话：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呢，这两位先知在这个极其败亡的这个时代里边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先知的职事是一个启示的职事是神的百姓眼睛能够看见的职事在神的见证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以利亚刚才弟兄们讲过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他要教导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所有其他的一些偶像都应当除掉那么以利沙呢，他是耶和华是拯救，或者是说耶和华是救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以利亚更代表旧约时代耶和华神，所以他有能力来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彰显他是烈火的先知。那么以利沙呢，他是救主，就更代表新约的基督，所以他带进的是恩典和生命的这个执事的侍奉因此我们看见他做的礼，他除了求双臂的灵之外呢，那这个双臂的灵，他一方面是讲生命的丰盛，但是也是一个更完全的顺服因为更多的圣灵的充满呢，就是更多顺服神，更多像祭司的一个光景那么以利沙行的第一个神迹呢，非常重要，他也是用这个新瓶来装盐，来治好伊利哥的恶水那么伊利哥的那个水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果子都不熟而落，那么这个果子不熟而落呢，就是表示呢生命出了严重的问题，因为神的创造呢，生命都要达到它的丰盛，要结果子来为神做见证的。但是呢，这果子不熟而落呢，就是你光看见有一些的生长，可是呢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所以它这个新瓶装盐呢，这个盐就是指的基督的生命。而新瓶呢，乃是指着那些信基督、跟随基督的人， 所以斯派特弟兄呢在这里就特别强调心平呢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没有问题，主的生命永远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在这心平，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呢是否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啊能够承接到我们身上来，能够跟里面那个生命呢相配合，使他能够得着发表，得着彰显，他的能力可以出去啊。这就是先知啊以利沙他所带进的，所以后面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复活的境界里面，在他死的时候，他的骨头被世人碰见了，都叫他们复活了啊。所以这个双倍的灵带进的这个生命的服饰，最后呢带进复活的大能，就是以利沙啊。那么他的这个重大的原因呢是他所以能够这样子来承接以利亚的指示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耕地的时候呢，他是特别殷勤的，用十二对牛耕地。第二个，他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是他一个服侍做仆人的一个心态。然后呢，他紧紧的跟随着以利亚，最后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紧紧的跟随他啊，没有离开啊。最后呢，他就得着了神这样的祝福啊。那么在君王方面呢，啊像大卫和这个耶罗伯安，这我就不讲了。那么我讲一下南国的这个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耶沙法。耶沙法王呢虽然是个好王，但是呢他很感情用事，他跟亚哈家结亲，而这个结亲呢就带进了这个南国最后的败亡的一个重大原因。因为耶沙法自己也受这个害，而他的这个儿子他的那个后来的孙子那个亚玛谢因此而死，而后来就带进剿灭王室的那个行动。所以呢这个结亲这个情感的用事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必须借着十字架致死，否则的话呢一定是神家的见证受到打岔。那么他的这个影响呢还把北国的那些伤风败俗的这些事物呢都引到南国来，所以偶像之风啊在那之后就更加这个猖狂啊，所以这也加速这个南国的败亡。那么后面我讲一点，就是关于为什么秋坛还没有废去，一再的被提起啊。那么秋坛的这个对面就是祭坛。那么祭坛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祭坛是出自于神永远的心意。那么祭坛呢，也旧约的祭坛就是新约的十字架，而十字架呢是解决神所有人关于人问题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啊。而且十字架呢，它用来解释了祭坛的意义，而祭坛呢就把十字架的这个内容整个向我们开启。所以旧约的祭坛在神眼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与人建立关系的第一道关卡啊，是引进与神交通的第一个原则。所以如果秋坛存在，那它就会代替祭坛，而是神和人中间呢就断了这个生命的交通，那么后人呢就达不到神的目的啊。那么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们有时候不是完全只有秋坛，是祭坛和秋坛同时并立，他们呢不专心，他们不专一，那这个呢也带进他们后面很大的问题。那么后来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被掳的环境，无论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都被掳了。那么这个是从大卫建立整个王国到所罗门的全盛时期，最后我们看见呢神家完全败落的一幅破烂的景象。那么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不听神的话，第二个不守神的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若是要为神做见证的话，唯有回到神的话语，非常专一的忠心的来照着他话语而行，而且要把起初所听见的要持守到底啊。因为主耶稣今天做神的以神的儿子来建立神的家他要我们呢忠心，并且我们如果把可靠的盼望坚持到底的话，就是神的家了所以整个这个列王记上下呢，其实就在说明神建立家的过程当中所遇见的一个重大仇敌的攻击和人的软弱失败所带进来的严重的影响。那今天呢成为我们新约时代一个严重的警戒，严重的教训。若是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这些错误的话呢，我们照样会被掳，我们照样会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见证。但是我们感谢主， 啊，神的信实是神的家仍然有灯光，所以大卫家最后这个王位，南国的王位一直都是由大卫家来做王位，而是神的信实呢托住了他自己的见证。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真实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的主一生起了三个职事，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而且他比众祭司、众先知、众君王都更合神的心意。说是我们能够完全的跟随他、顺服他的话呢，那么他就能够介入我们。虽然微弱啊，虽然也会失败，可是呢，他可以使用，并且把神的见证、永远的旨意能够彰显在这个最末后的时代。好，就这样吧。
好，我们感谢主啊。我想弟兄们的这个交通呢，那么多多少少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里面的思考的方向，所以有很多交通的点都是非常好。那么也说明弟兄们大家真是在主面前用了心啊。那么所以我想只要我们肯在主面前用心呢，圣灵总是会做深入的工作。那么我现在呢哈，要和弟兄姊妹们呢，就着这个旧约的这一个历史的这一段啊，我们希望能更深入的一点来看见到底什么是这个背后控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我们晓得历史呢，这些事件或者故事呢，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啊。那么我们只有呢抓住了背后那个真正支配的那个因素的话呢，我们才知道真相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个真相的东西啊，那个真正支配的因素是什么。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把旧约的历史读完之后啊，可能我们心中啊会有一个问题啊，我多年来呢，我一直过去有这个问题，就神是全能的神，神是伟大无比的神啊，为什么他在旧约圣经中，在他百姓中的工作是充满这么多失败和软弱的啊？这个好像两面来讲，这是不相配的一个东西，对不对？那么到底神借着这一个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要对我们说什么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去追溯啊那个原因的。如果你懂得那个原因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历史是这样演进的。那么甚至我们看新约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啊，你去看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在我们个人经历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多都是失败的历史啊。为什么一个全能的神他的工作会在地上显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说，主啊，你是有大能的，你是全身的，你是得荣耀的神，对不对？但事实上显出来的光景呢，跟我们心中所想象的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这个整个历史背后的那个真正的原因呢，那个你才能找到真相在哪里。那么下面哈，我要和弟兄姊妹讲的啊，这是圣经中最大的启示啊。对不起啊，请大家原谅，不要误会，不是说我的启示是大的，而是我所说的这个启示是大的。这个呢，是每个弟兄姊妹你都要好好去思想的，这是圣经中最大的一个启示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点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点上哈，那么主给我有合适的话能讲得清楚，弟兄姊妹也能听得清楚。若是弟兄姊妹在这些点上听过之后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往后去我们还可以有继续的持续的交通啊，务必要把这个点把它弄清楚的。好，我想我们讲到意象总是要回到最根源的东西里面去干啊。 我们都知道，在创立神创立世界以前，他就一个荣耀的心意，并且用他全备的智慧啊，做了一个最完美的计划，是无懈可击的计划。那么神呢，是要实行这个计划的。但是懂得圣经人都晓得啊，当神要推行他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是神必须要先做，把它除掉的，就在这个宇宙中啊，有个恶存在在那里啊。那么到底这个恶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宇宙中间会有这么恶这个东西？直到今天，这仍旧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呢，在启示录啊17章5节那里有这么一句话说，他说：“奥秘哉，大巴比伦，是所有一切败坏事物的母。”啊，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宇宙中存有着一个恶，啊，一个邪恶的势力，啊，而神的旨意要成就，必须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邪恶的势力把它除掉。这个势力是完全和神敌对的一个势力，啊，如果这个恶的势力不被除掉的话呢，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实现。啊，那我们晓得，就着我们所能知道的圣经中的蛛丝马迹，让我们知道一点这个历史呢，就当初神创造了天使长，三个大天使长中间呢，有一个天使长呢和这个恶做了一个结合，这是一个奥秘，到今天圣经没有完全启示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出现啊。当这个恶跟这个天使长一结合的时候，就把这个天使长变成魔鬼了啊。嗯，这个是圣经中间哈，你读以赛亚书，读以西结书书，都可以看见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存在。我们一般来讲呢，弟兄姊妹读圣经，大家都说呢，天使长堕落是因为他骄傲。那我们要问说，这个骄傲从哪里来的？天使长神所创造的，神里面完全没有骄傲的，神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个完全的东西啊。所以因此这里呢，有一个隐藏的秘密是我们所今天不能明白的。你知道圣经中啊有些奥秘是直到今天我们不能明白的，比方说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这个约翰听见了七雷，他正想讲出来，神禁止他讲，所以一直到今天七雷是什么东西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可以知道神是让我们知道的，有一些东西过于我们的思想，我们所能承受的东西，神就把它封闭起来，这个将来你就会知道的啊。所以关于这个宇宙中间的恶，它为什么会跟那个天使长有这么一个结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这个天使长堕落之后呢，它就变成魔鬼。那么这个变成魔鬼呢，就是说这个恶现在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了，但它开头呢还是个灵体，因为天使长也是个灵，是个灵体。所以因此呢，下面我们看见神开始创造人啊，那么神的旨意是要借人把它实现的，但是呢，人在还没有能够实现神旨意的时候呢，那么因为仇敌的欺骗的结果呢，人就跟这个恶也做了结合，所以罪进到人的里面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只能简单的把这个说明啊，这个罪一进到人里面去之后呢，那么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人被罪恶所败坏。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罪也离不开人。你们发现这里有个现象，好像呢，神就借着这个人呢，就把这个罪也把它 catch 住了，把它抓住了，啊，抓住了，啊，所以呢，固然被人带来的痛苦，但是罪也跑不出去了，啊，罪跟人结合在一起，罪想走也走不了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这个情况。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圣经才讲，圣经才有告诉我们，人的肉体就是属灵的战场。 啊，今天属灵战场最大的战场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还不是在外面啊。这个世界外面的这些现象败坏之东西，这只是人肉体堕落之后所显出来的一些光景就是了。我们做基督徒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人的肉体就是属灵最大的战场。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明白了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因为什么？神要对付这个罪的问题，神要借着人来对付，所以他的儿子必须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对付罪是站在人的地位上的，他是把世人所有的罪都带到十字架上去，所以因此他成为被杀的羔羊啊。所以施洗约翰看见这件事情，他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罪大家都知道原文的字是什么？是一个单数字啊，是罪根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弟兄姊妹们，神创造人不仅是要把他的旨意在人的身上成就，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很重要一个点呢，神借着人对付罪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除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完全得胜，完全得胜。那么好，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和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啊。这个旧人代表什么？代表着那个罪所有一切的性质啊。所以主耶稣那一次的得胜是一个大关键性的得胜，若是没有那个得胜，今天人要跟罪来争斗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人类历史几千年，人类历史在罪的跟前是完全失败的。不管你是什么伟人，不管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哲学家、科学家、什么军事家、政治家，没有一个人在罪的面前能站立得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人是没有办法能够凭自己对付罪的，而是只有主耶稣基督那一个人啊，他是末后的亚当，意思就是他结束亚当，他最后一个亚当，他以后就没有亚当，在他里面没有亚当，他是第二个人。那么从第二个人产出出一个新的族类。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那么完全对付了罪。但是呢，神的工作没有停留在这里，神还要什么呢？他所拣选所救赎的那般百姓要进入神完全的旨意。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得效法主样式要征战啊，在我们里面对付肉体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知道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属灵的战场，我们的肉体就是战场啊。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所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除恶，那么显义。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给神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你把你自己里面的恶把它治死了，就是叫神得荣耀。还不是外面，我们刚刚弟兄们讲了，我们外面做大工啊，在外面奔跑啊，外面讲了多少做了多少啊，弟兄姊妹们，那一个还不是最给神最大的荣耀。给神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借着你肉体把罪恶对付掉了啊。所以在我们里面呢，恶除的越多，义就显得越多啊。这个就是给神最大的荣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光去对付别人的肉体啊。啊，教会呢是帮助弟兄姊妹们对付肉体，不是我们去对付别人的肉体，请我们记得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很喜欢去对付别人的肉体，你忘了自己的肉体。所以主耶稣才说什么呢？你啊，不要光看人家眼中有刺，你眼中还有梁木呢。你的肉体别人比别人更大，你知道吧？你要先把你的肉体给他对付清楚了再说啊。教会呢帮助弟兄姊妹们对付肉体。所以呢，今天呢， 你如果懂得这个原则，你跟随主，你没什么好发怨言的，对不对？也只有这样看见，你才会谦卑的，你才知道我们里面的肉体有多大啊！所以呢，你要专职在什么，在你自己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的肉体是战场，那么，所以因此在这里呢，有失败和得胜的原则在这里的啊。一个人把肉体对付的越多，就是得胜者。一个人呢受肉体的控制越多，就是失败者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懂吗？啊，这样很清楚了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圣经中还隐藏的一个奖赏的原则在那里。所以今生今世，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有多少，我们的得胜有多少，将来到主跟前所得的奖赏就有多少。啊，那么这样讲来，我们传福音是做什么呢？很简单，弟兄姊妹们，传福音就是延伸战场，扩大战场啊！一个人一得救，他就变成战场了，因为从前没有得救之前呢，是根本不能打的这个仗，是在仇敌手中绝对失败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就开始有了挣扎的生活了，是不是啊？我们就开始挣扎了，我们想要做好做不好啊，我们想要得胜没办法得胜，因此在里面就挣扎，我们想做好基督徒，但是行出来都是恶啊，所以因此才有挣扎，这个就是什么，表明里面开始征战了，你的肉体是征战。那我们知道世人也征战，但是世人呢靠着一点道德的观念，靠着一点这些什么宗教的一些教导，没有办法对付罪的，是无法在罪的跟前站立得住，只有基督徒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就牵扯到讲到十字架的重要啊。所以主为什么要叫我们背十字架？十字架最大的功效就对付人的己，对不对？那就是这是征战最厉害的一个兵器。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仇敌彻底的失败啊。那么今天我们只有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我们才能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啊。当我们的肉体被对付之后，那么神的那个旨意在我们身上才能被显明啊。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啊，哇，这是圣经，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大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啊！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在人身上的这个作为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大的启示啊！这一段的话是胜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一切有智慧的人，所有一切有头脑的人，有思想的人啊，胜过一切所有宗教家所做的一切事物，没一个人赶得上这里，活路在这里。通路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对付肉体啊。所以现在我们懂了啊，弟兄姊妹们，主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呢，神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第一个必须把恶要把它对付掉。神在这个宇宙中间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在他不仅借他的儿子对付了罪，要借着我们所有蒙恩的圣徒一同来对付这个恶的问题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这样讲恐怕已经到一半，你们大家就可能懂得这个历史的演变的过程情况是怎样，对不对？你抓住这个根源的东西的话，你再去读这个历史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在这里表象是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现象，其实内部里面的东西呢，就是人的肉体不肯受对付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啊，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你看他的启示啊是非常准确的。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这个救人只有一个，这是主耶稣把他对付掉的，但是肉体其实有多数，是千千万万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肉体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明白神的这个工作的法则，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回到旧约的历史也好，在新约时代看教会的历史也好，这么多的失败的情况在这里，而呢神却是呢没有着急。如果按照你我的话，那急得不得了了，对不对？我们要赶快去救啊。但是神也没有这样做，神许可这个情况在这里的发生啊。因为呢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他最重要的一个作为是对付这个恶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份的责任托付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儿子已经完成了。今天主把这份的责任托付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啊，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定他荣耀旨意的时候呢，因为神是全智的神，他老早知道下面的情况的演变是怎样的，所以呢因此呢给我们带来另外一面的信心啊，叫我们无所惧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控制一切啊，也就是说呢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控里面啊。对于神的事情来讲呢，没有什么东西是 out of control 的啊。对于神的话呢，每一件事都是 under control， 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控制底下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信心。所以你看历史历代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所以敢于这样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跟随主啊，因为什么呢？看见一切事都在神的掌控底下。所以历史啊是讲到神的作为，所以英文里面很好的 history is his story， 是他讲他的故事啊，是神的故事，对不对？是整个历史的演变掌控在神的手中，所以不是仇敌在这里掌控一切，是神在掌控一切。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啊，并且呢为什么在历史上人的失败的情况是这样呢？有一个，其中还有包括一个原因啊，神就是许可这个邪恶的势力啊，尽他所能的发展他的权势啊。这个用我们人的话来讲，就是说呢，你如果不让他用尽了全部的力量，他不服气的。所以你看见撒旦魔鬼一直在神跟前是不服气的。啊，你看约伯的故事就讲到，对不对？他说你把他保护的那么好，难怪我没办法碰他，对不对？你不相信，你把篱笆拆开了，你看看我来对付他，对不对？神说好，那我就把篱笆拆开让你做啊。所以这个说明一个原则啊，神要叫他尽他最大的能力啊，而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要叫仇敌在无言可说的失败中接受神的审判。啊，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到最后魔鬼受的审判他是无话可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我们看见历史上我们所经历的这许多的软弱情况，因为什么？这是神许可的东西啊，弟兄姊妹必须要明白神许可的东西。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从圣灵重生，你里面已经得着了复活的生命，神的大能在你里面，你是可以不失败的。如果你失败，弟兄姊妹，你人就要受到神的惩罚的。所以呢在旧约圣经是一个预表的，已经告诉我们啊，那么有些人他们得着了这些，但他们没有尊重这些没有尊重神的给他的恩典啊，没有重视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落在一些失败的一些的情况里面。那么有的人呢，他们在那里，他们尊重神的带领，所以因此呢，他们身上就显出了那个得胜的这个原则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人的肉体呢，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东西啊。因为什么呢？仇敌啊，所有一切败坏的性质都是借着人肉体显出来的。哪里有肉体，哪里就有败坏，对不对？ 啊，这不是别人，是自己啊！你不要老看别人肉体的败坏，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肉体的败坏很厉害的，啊！今天呢，这个肉体呢，也是神让我们学习经历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对付罪恶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人的肉体是一个相当关键性的东西。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东西啊仔细的思想清楚之后呢，你就能懂得圣经中所谓的得胜失败的原则了，对不对啊？这个我想应该是很清楚，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那么严守十字架的原则，那么紧紧的跟随主，对不对？感谢主，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啊，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今天我们是在他里面来经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无需要惧怕啊。所以神的着眼点呢，弟兄姊妹们，还不是着眼在历史上，神的着眼点着眼在永远啊。这就是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将来永远的荣耀，地上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东西。所以呢，不要在意这些东西。今天呢，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呢，太在意地上的东西了，啊！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这个旧造的东西啊，有一天怎么样都要归于无有的，啊！今天基督教在地上一直要建立地上的王国，这是一个可笑的东西，到最后呢，全部归于无有，啊！我们看见神的着眼点在将来，在永远，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像以西结那样的启示看见，需要有像约翰那样的看见将来啊，那座新耶路撒冷城神的将来的那个荣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懂得圣经，我们能进入这些情况，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鼓舞和激励呢？好，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上面的这一段话啊，我已经告诉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中的大启示啊！这个求主的灵使我们里面的开启，能看见这件事情啊。那么，一方面来讲，神也知道人软弱，但是神啊，仍旧在地上的人中间呢，要执行他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上次讲过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所建立的最重要的三个职事啊，一个是祭司的职事，先知的职事，君王的职事啊。那么神呢，仍旧是怎么样呢？把这个愿意托付在人的身上啊。所以到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神乐意将权柄、能力、恩赐赐给人。但是呢，他要求人怎么样呢？要求人呢要有敬畏的心啊。但是今天很可惜啊，很多得着神这些托付的人呢，他们呢失去敬畏的心，就如同旧约这些列王这有些先知们的情况一样啊，所以就显出这些败坏的事情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神是乐意把这个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呢，我们在主跟前求主让我们不轻慢啊，不轻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圣经中也有这样的话，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就可以随便。弟兄姊妹们，你随便就像旧约列王所遭受的这个情况一样啊。所以这是圣经的历史，所以是一个禁止嘛，是提醒啊，是一个见解啊。告诉我们，别人在那个点上掉到坑里去，我们就不要往那里走啊。别人在那个点上有失败，我们就不要往那个方向去啊，对不对啊？我们需要在主跟前存有敬畏的心啊。那么所以呢，列王记上下呢啊，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就是什么呢？因着人的肉体的败坏的缘故啊，君王的职事显出混乱。这个执事是好的，但是呢，在人的身上显出混乱啊。祭司的职分呢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的肉体的缘故呢，叫祭司失职啊。先知的执事是好的，但是呢，先知的执事呢，因着人的肉体的缘故，怎么样就产生错乱 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列王记上下就记载着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啊，那么说明神给他们的托付在他们的身上，因着他们的败坏，因着他们的肉体啊，而遭遇了拦阻的一些现象出来了。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历史书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你读士师记的时候呢，士师记可以说是外患，大体上来讲是外面的仇敌来攻击的啊，而列王记呢是内忧，是里面产生的难处，是人里面产生的难处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或者对地上的教会来讲的话呢，这两面都有的，有的是外患，有的是内忧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见这个内忧啊比那个外患来得更可怕啊。实在来讲，对付外面的仇敌的话呢，还是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对付里面的我们这个肉体啊，那个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列王记是一个镜子，告诉我们啊，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啊，能够知道怎样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肉体。那么这里说明的很简单，你的肉体对付的越多，那么君王的执事显出来的就越完美啊。那么你里面的肉体对付的越多，祭司的职分显出来就越完全啊，你里面的肉体对付的越多，先知的指示显出来就越明显啊。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君王指着神的权柄说的，指着治理说的啊，这个祭司指着侍奉说的，那么先知是指着启示说的。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们呢羡慕啊，能够为神掌权啊，那么能有好的一个在教会中的治理，那么好，那么你要做好的王，你必须怎么样？要先对付你的肉体。你肉体如果不被对付的话，你不可能有好的服侍的啊，不可能在神的家中能有好的掌权。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对不对？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呢，当他呢站在那个地位上执掌那个权柄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人的光景不行，所以给教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处啊。那么祭司也是一样，是吧？你如果不对付自己的话呢，你想要凭着你的热心，凭着你的热忱，凭着自己的想象，凭着自己的经验，想要给神有好的服事是不可能的，神也不会接纳这些服事的啊。那么先知的原则，启示原则也是这样，你如果想要有更多的亮光和启示，弟兄姊妹，你如果想要明白神的事情更多，你必须怎么样？天然的肉体受对付啊，因为肉体呢是启示最大的一个遮蔽。我们知道这个肉体啊就是一个肉幔子，一个障碍。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死的时候啊，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几千年来啊，以色列人一直看不见幔内的事情，就是因为什么？有这么一层幔子的遮蔽啊。我们知道这个幔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肉身来的预表的了，所以他肉身裂开的时候，幔子就裂开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凭着我们聪明的头脑可以读圣经啊，可以了解圣经呢、啊，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启示，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圣经的。你要想有多的启示，更多明亮的光，你就必须怎么样？对付自己的肉体，谁对付的越多，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就越大。所以为什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在世的时候呢，神要用锁链把他锁起来呢？啊，神要对付他的肉体，你知道吗？所以保罗说：“我这为主被囚的。”他就得到什么？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啊，神必须让人的肉体被破碎， 肉体被拘谨起来，神的启示才能够临到人的里面。所以呢，神所赐给人的这三大职分啊，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职分不需要对付肉体的啊。所以刚刚弟兄们提到旧约时代中间他们一直秋坛存在啊，秋坛跟祭坛两个是什么东西？祭坛代表十字架，秋坛代表什么？代表人的作为，人的思想啊，人的方法。你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人一直用人的经验、人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那个就是秋坛。所以神恨恶秋坛，为什么恨恶秋坛呢？那是假冒的东西，看起来好像也是献祭的，假冒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必须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十字架，什么是人的这个心理学，什么是人的哲学，什么是人的道德观念，这个完全要分辨的。你用这些东西来代替是不可能、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常常迷惑，对不对啊？哎，人用这个做起来看起来也蛮像的。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东西是秋坛，那个不是祭坛啊。而今天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到处都是秋坛，真正的祭坛很少。所以呢，肉体一直没有办法压制住。我想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原则，今天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能够牢牢的守住它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哈，要回到历代之列王记上下，我们再举点例子。我相信我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你能领悟的话呢，你读列王记就已经很简单了啊，这些事情的发生，对不对？很简单。那么所以列王记一开头讲到什么？讲到大卫的成熟。我们知道大卫不完全，大卫曾经犯下非常可怕的罪，那个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卫里面邪恶的邪情恶欲，他的情欲，邪情私欲，是他的情欲，这是大卫一生中遇见最大的一个困难，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到列王记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大卫完全脱离他肉身的情欲。人把一个最好看的女孩子放在他怀里面，他都不会动心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卫现在是彻底的脱离了情欲给他的一个困扰。那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啊，在我们里面败坏的天性很多了，对不对？这个情欲也是其中的一点，不过在大卫身上这个点真的是几乎把它毁掉的啊。那么我们看见神在大卫身上对付这个东西啊，感谢主，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年日啊，大卫终于在这个点上怎么样得胜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大卫变成什么？变成神荣耀旨意的代表啊。所以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呢，君王的职事在大卫身上终于得着一个完美的一个出现啊。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儿子呢，所罗门就达不到这个点。所以很多读经的人也这样讲，就大卫早年时候呢又经过苦难，而所罗门呢是没有经过苦难的啊。那么他是在一个优越的环境里面长大出来的一个孩子，没有十字架的一个经历在里面的啊。所以神虽然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智慧赐给他了，结果呢，这个智慧呢还是挡不住什么，挡不住里面的邪情私欲的一个影响。所以到晚年的时候，他受到他的这些妃嫔们的影响啊，他居然去拜偶像。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呐、啊。啊，很多读圣经的人，我们想，大这个所罗门有这么大的智慧，怎么会做这么愚昧的事情呢？啊，今天我们回头看多清楚啊，对不对？你有这么多的妃嫔啊，你怎么不能改变他们呢？示巴女王还跑来听你智慧的言语呢，啊，你这些妃嫔，你没有教导他们吗？结果呢，你看见。连这么大有智慧的一个所罗门居然会 犯这么重大的一个错误，而这个重大的错误啊，使以色列的国度的寿命变得非常短暂，这个影响真是太大了，对不对？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所罗门在对付肉体的这件事情上面，他是远赶不上他的父亲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大的提醒，你我今天呢都有十字架的这个知识道理啊，也说你有了这个智慧，对不对？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个智慧并不代表你真正的能够对付你自己的肉体，你必须回到十字架这个点上。如果我们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骄傲，一点的觉得自己以为是，自己以为懂得，以为了不起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迟早要失败啊！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解。所以你看今天呢，特别今天这个时代，人都喜欢追求知识啊，我们以为说多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啊，多弄一些知识，我们就能够服侍神，对不对？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得到知识比以往要来的容易多了，古代这个书本也很少，那么只能借着人口传的一点知识，现在呢要得到知识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啊，你手中的那些器具啊，嗯，叫你随时都能得到很多的知识，所以现代人也以知识为骄傲。但请我们记得，属灵的知识不代表生命，智慧没有生命来得更重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经不起试探引诱，所以因此呢，他就把国家带到一个非常危机的地步。他的儿子起来，那更是肉体了，少年人的大肉体啊！哇，这些年轻人呢，这个简直是目空一切。我看今天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啊，哎，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听进去啊，千万别骄傲，哎，千万不要以为我懂什么，我知道什么，什么都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神的旨意就要被摧毁了。你看他在那，他不听那些老年人的话，他听他同伴们的话啊。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同伴是可怕的东西，嗯，属灵同伴是好的，但是很多同伴常常鼓动你啊，吹动你啊，这样要求这个什么呢？这个你知道，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很多地方都是青年弟兄姊妹带进难处的，就是罗伯安带进难处。他们教他什么呢？说、啊、明天他们再来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讲，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是多可怕！这个年轻人是完全没有受到对付，所以青年弟兄姊妹要学十架功课。如果你们不懂得对付你自己的肉体的话呢，在神的手中不仅没有用，只会毁坏神的工作。所以到了罗伯安手里，过度分裂，分成犹大和这个
以色列
啊。那么神把以色列十个支派都交在这个耶罗伯安的手中。啊，这是神给他极大的恩典呢、啊，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呢，也是个肉体，他自私心呢非常的重啊，所以自私这个东西是可怕的东西啊，为了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你知道吧？所以动用了一个可怕的思想，在伯特利跟但呢建立了金牛犊。哇，这个多可怕的东西啊！啊，我想我们不详细去解释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人的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啊？为了保存个人的实力，不择手段的变成这样子，结果呢，遭受了神严厉的审判啊！那么，结果把以色列国带到一个更可怕的情况里面，所以以色列的二十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的王啊。都是这个上去那个就把他拉下来，并且拉下来的手段都是非常残忍的啊，用了最可怕的手段去。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光是旧约的历史，在新约时代中历史也是这样，教会的历史也这样，一直到今天在地上教会里面的争权夺利啊，很多都离不开以色列王的这个历史的 啊，我们总想说把他拉下来，我们自己上去。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地上的教会中，你看见神的侍奉主的人争权夺利的啊，总是想把别人踩在脚底下，那么自己上来，那个就是以色列的情况。那么犹大国呢，我们知道呢是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地上人的侍奉中，你不要抱有高的期望，是不可能的啊。有的呢顶多像犹大国稍微好一点点，那么呢当然我们要躲开以色列这个光景啊，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落在那些以色列列王的情况里面啊。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对付肉体的，看见没有，都是任凭他们的肉体自由的发展，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高兴怎么样行就怎么样行。哎呀，把以色列国带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里面，神的百姓们真是遭受何等大的苦难啊。那么呢在大卫的这个谱系里面呢，因为神纪念大卫，所以呢还在这里呢做了一点点的这个保护的工作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就的君王的职事来讲的话呢，犹大王里面呢有一些还不错，像亚撒王、西西加、约西亚这些王呢，开头的情况都还不错，但是呢都不完全。那感谢主，他们在历史上还有他们的价值，他们有些点还得到神的称许，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安慰和鼓舞。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任何一个属灵人也不完全的。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你不要今天还有这么偶像的思想啊，把什么人都看成什么什么绝对完全，没有的。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么个思想，好多年长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是变成绝对完美，对不对啊？到后来我才发现没有的事，只要肉体还在就不完美啊。不过呢他们对付肉体对付的多，存留肉体的东西少，这是 percentage 的问题，是多少的问题，不是绝对完美的问题。只有主耶稣是绝对完美的，对不对？所以到后来呢，感谢主，我发现一些年长弟兄姊妹，他们身上也有一些软弱的时候呢，哎呀，却叫我得很大的安慰。从前我想我永远也赶不上这个情况了，对不对？现在呢，我才知道呢，人都有肉体的，没有哪个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任何人当作完美的一个偶像。所以圣经呢，非常的准确告诉我们。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管他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错了就错，圣经就把它写下来，对不对？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啊。那我们知道他们在这条属肉体的这条道路上打了个头破血流的啊，他们的征战那是叫我们里面真的是叫我们很尊敬的啊。今天呢我们还没有抵挡最低档到流血的地步，对不对？他们是抵挡最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的，人家是认真的，那么这个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鼓励。所以弟兄姊妹需要认真在主面前来对付这些东西啊。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君王里面呢虽然有一些不完全啊，那么主借着这些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啊。那么先知的职事呢，我们看见多半都是好的，但是也有不完全的。所以你读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奇怪故事啊。那个年轻的神人呢，奉主的命呢，到那去对耶罗波安说话，对不对啊？结果出来个老先知，哇，这个老先知呢又欺骗他啊，用这个方法弄他，结果把这个少年先知害惨了啊。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觉奇怪，神对这个小先知的审判严厉，神为什么没叫这个老先知也被狮子吃掉了？这没有啊，弟兄姊妹们，这里面我们知道都有神的一些的美意啊，一些的提醒在里面。那我们知道连先知的职事上也容易产生混乱，一旦有肉体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一些败坏的东西就会出现啊。 那么大多数的先知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这些先知也有他们都不完全的地方，不过呢圣经大部分呢把他们好的东西呢作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提醒。那么他们不仅在主面前，他们个人在主面前有了美好的经历，并且借他们的经历也给那个犹大国甚至以色列国带来一些祝福。所以在列王记里面记载两个最大的先知啊，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啊。那我们知道以利亚也不完全，对不对？那么以利亚起了那么多的神迹，那么最后跑到了这个何烈山上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埋怨。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说他是控告神的百姓啊，他对神说，神啊，你看这个先知都死光了，就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对付我呢。神说，哪里一个人，哪里你一个人，我还留下7000人呢，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对不对？那么好，既然你控告我的百姓，那么说明怎么样，这个以利亚里面还是有肉体，还是有他自己的感觉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因此神就卸他的职，那么就让以利沙来接。不过呢，感谢主啊，虽然以利亚有这个失败点，神最后怎么样还是用荣耀把他接回去了，用火车火马把他接回去了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种的鼓舞和激励。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学会怎么样对付我们里面天然生命的败坏，那么这个呢是今天呢在地上神最大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从历史得到教训啊，我们从异象中知道神在整个宇宙中间的一个作为。恶如果不被除去，义就不会被显明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的侍奉啊仅仅坐在外表的工作上，那个在神眼中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和神站在一起最大的征战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从我们的肉体里面把邪恶赶出去。你知道，你这是给神最大的服侍，最好的服侍啊。所以呢，我想今天早晨啊，我把圣经中的这个大启示啊给的弟兄姊妹，虽然我讲的不完全，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做更深的启示。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有看见，如果你有这样的看见，你就知道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演变。所以我开头讲了，历史上的事件和故事只是表象，只是表面的现象啊。我们今天呢要知道那个背后支配整个历史进展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那个才是真相啊。我想时间到了啊，我必须要停在这里。对不起，没那时间给弟兄姊妹这个发一点问题。我相信你们听了之后在思想里面转了，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的啊。不过你回去好好的在主面前先思想。那么你们各地呢，各地的弟兄姊妹彼此间也可以在这些点上先有交通，好不好？然后呢哈，下一次来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开头的时候呢给弟兄姊妹留一点点的时间，在这个点上呢大家能做一点 review， 然后呢有一些的问题提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大家一同来交通啊。我希望今天早晨我的话是清楚的，你的听见也是清楚的。那么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启示的一个工作。好，我想我们还是遵守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在这里呢停在这里。